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是常年期第24主日。每一个灵魂都是高贵的。每个人都是天父宝贝的儿女，都是主耶稣要拯救的兄弟姐妹，都是我们基督徒要关爱的家人。天父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等待着我们。基督徒都是天父慈爱的大使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默想今天的读经和福音。第一个方面，罪人也是人。第二个方面，天父等待每一个人。第三个方面，慈爱的使者。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，罪人也是人。路加福音第15章上面说，税吏及罪人都来接近耶稣，为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及经师窃窃私议，说这人与罪人交往，又同他们吃饭。法利赛人和经师的问题，不只是法律上的极端主义，不只是嫉妒众人都跟随了主耶稣，而是信仰上的偏差。他们认为罪人不是人，不应该享有人的尊严和权利。在这些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认识当中，罪人是被天主惩罚的人，是失去尊严的人，好像已经不是人了。这种错误的观念，不仅因为他们对法律的错误理解，更因为他们对天主不了解。法律和先知都是天主爱人的方法，他们却将法律作为区分人与非人的工具。这种对天主偏差的信仰，不仅使自己的生活僵硬，也使别人痛苦，最后竟然要把天主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这种人的逻辑就是，罪人不是人，我不理解的天主不是天主。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的这种认为罪人不是人的观点，今天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存在。我们将违反了哪一条法律诫命的人标签为罪人，而且认为罪人就不应该得到尊重，就不是人。我们认为在某些方面有过失，甚至被误判、被冤枉的人已经不是人了。我们可以任意地对待他们，并且认为众人伤害一个罪人是理所应当的。这种偏差的观点不仅缺乏爱德，更失去正义，甚至常常以好人或英雄的角色助纣为虐，为自己的害人行为找到理所当然的借口。正如病人是人一样，罪人也是人，也应该得到尊重，需要帮助和陪伴。病人是一个人在一个时期的一个器官或多个器官生病了，功能不正常了，然而他们还是人。即使是癌症晚期的病人，他们依然是人。同样的，罪人也是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个时期违反了某个法律或纪律，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了某种伤害。然而人生的整个过程当中，一个人总可能会犯罪而成为罪人，但是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却都做过无数的好事，爱过无数的人，那时行善的人就是善人。历史和现实已经无数次地警告我们，有多少所谓的罪人是被误会的，是因为自己和他人的无知，甚至是被污蔑的受害者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先向他投石头吧。奇怪的是，我们会同情病人，关爱病人，常常积极帮助病人康复，却很少有人会帮助罪人，爱护罪人，帮助罪人重新做人。违反人的法律和自然法律的罪人需要我们帮助，违反天主的法律的人，灵魂上生病的人更需要我们帮助。在旧约当中，梅瑟为犯罪的犹太人祈祷，出谷记上第32章上面说，上主 于是撤销了要加于百姓的灾难。在新约当中，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积极主动地和罪人们交往，为了引导他们停止犯罪，得到救恩，回归正道。保禄宗徒更从他自己被宽恕，从亵渎者、迫害者和施暴者的罪人蒙召教被改变成为宗徒的经历欢呼惊叹。他说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拯救罪人。罪人也是人，一个人无论犯多么大的罪，他都是人，都是天主的肖像，都是主耶稣基督要拯救的人。主耶稣降生成人来到我们中间，不是要把人踩下去，而是要提拔扶持起来，不是为了打击消灭罪人，而是为了宽恕圣化每一个人而成为天主的儿女。他更选择代替罪人承担罪罚，为爱人而牺牲自己，爱人爱到底。所以明白了罪人也是人，不仅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充满希望，也常常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在每一个环境当中看到新希望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方面，天父等待每个人。今天的路加福音被称之为福音中的福音，因为在没有希望当中，在人自己自暴自弃的时候，在被家人亲友鄙视抛弃的时候，慈爱的天父对人依然抱着希望，千方百计地寻找迷失的人们，等待每一个人的回归。在王羊的比喻当中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冒着将99只羊放在一边，好像被冷落的危险，去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。等找到后，更亲昵地将这只本该受罚的羊放在自己肩膀上背回来，要和众人一同庆祝。迷失的羊，无论是无知、被骗，还是自己的错误，以及在羊群以外受到的伤害，他们都是脆弱的，更需要呵护和关爱。每一个人，特别是每一位罪人，天父都会用更大的爱心和努力呼唤并寻找，而且用背着、抱着的方法将我们带回教会的家，带回天父的家，重新恢复我们人的尊严，赐予我们天父儿女的荣耀和祝福。在诗前的比喻当中，我们看到天主就如一位细心的妇女，打扫家里的各个角落，为了找到他丢失的一个小钱。等找到了，他竟然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庆祝欢乐。天主不会遗弃每一个人，即使我们好像一文不值，即使我们被最亲近的人和团体抛弃，即使我们自己因各种原因而躲在生活的黑暗角落当中，主耶稣都要把我们找回来。每一个人，即使是大罪人，在天父眼中都是宝贵的，和众多的善人们一样，都值得珍惜和庆贺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对于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天主的使者，被主耶稣派遣去寻找每一位迷失的羊，寻找每一位自卑和被罪过缠绕的人。主耶稣要将每一个人带回家中，带进恩宠的阳光之中，带入天主圣爱的温暖里。在慈父的比喻当中，我们更看到这位慈父如何在被荡子伤透了心之后，依然每天期待荡子回归。等到这位耗费了所有钱财，活得不像人的儿子回来的时候，老父亲不顾自己的威严，跑上前去拥抱这位失去的儿子，再次恢复他儿子的尊严和地位，更和全家人一起庆祝这个大喜事。其实这位老父亲是一位可怜人， 在小儿子离家出走之后，大儿子更是人心背向，虽然天天和父亲在家，却在心里将自己降低为工人，使慈父也失去了另一位儿子。面对大儿子的嫉妒糊涂，老父亲提醒他，孩子，你常同我在一起，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应当欢宴喜乐。慈爱的天父每天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呼唤，等待我们离家出走的荡子们，他渴望我们回家，渴望恢复我们的尊严，渴望赐给我们更多的礼物。在天父眼中，没有罪人，没有无可救药的人，只有儿子和女儿，只有被爱充满的新人。天父宽恕我们的过去，降服我们的现在，准备我们美好的未来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三个方面，慈爱的使者。基督徒就是天父慈爱的使者。先教宗方济各在上任之初，看到人的自我轻视以及互相指责和伤害，被罪恶折磨的看不到希望，于是他向全世界派遣了慈悲使者。当我们在到处寻找慈悲使者的时候，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自己就是天父慈悲的使者，我们就是蒙主耶稣派遣将天父的慈爱带给我们身边人的门徒。基督徒的福传，基督徒的爱心，基督徒的包容与坚忍等等，都是将天父的慈爱带给人。我们总以为强调原则、批评过错、举报偏差，就是替天行道，就是天主要我们做的大事。然而，主耶稣基督却邀请我们怀有天父的慈爱，怀有他的情怀，以天主的心态善待每一个人，特别是软弱者、犯罪跌倒者。我们基督徒不仅是蒙召去爱人，更是站在复活的人生高峰，以主耶稣的眼光和视野看待世界，看待每一个人的一生，看到天父最后以慈爱欢迎每一位他的孩子回归天堂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站在匡扶正义者的行列，世界上批评他人的人已经很多了，被批评打击压抑的失去生活活力和希望的人已经很多了。众人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渴望温暖，渴望希望，渴望看到天主对他们的拥抱和温暖，以慈悲的心，以温暖的言行，以喜悦的精神善待软弱者、失足者、犯罪者，将天主子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，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。让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以慈爱宽恕我们的过犯，拥抱跌倒而失去希望的罪人，赐给我们新生命、新希望，请帮助我们以你的慈爱善待我们的家人、朋友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带领众人追求天堂永生的福乐。阿们。